再次欢迎大家参加这次特别的预言地标系列讲座。今天我们要重点讨论关于拜巴比伦的问题。今天这一课也是非常严肃的主题，请大家在听课时一定要为我祷告，希望每个人都能听到圣灵在对我们自己的心说话。像往常一样，我还是以奇妙真相的小故事开头。既然谈到预言的地标，世界上重要的地标建筑之一是古代文明史当中一个非常著名的伟大的奇迹，它位列于古代七大奇观之一，被称为罗德岛巨像。罗德岛巨像始建于大约主前280年，当地居民英勇奋战，打败入侵的某一位希腊国王之后，建此巨像纪念胜利。这尊巨像在古代雕像中，即使不是最大，也得是最大青铜雕像之一，阳光下熠熠生辉，足足有30多米高。有些历史学者可能希罗多德就曾描述，巨像两脚分立于罗德岛港入口，所有船只都由其跨下经过。可惜它只屹立了不足60年，就在一次地震中塌陷，再未重建。但是千百年来，它的建筑奇迹的一线地位从未动摇。不过在圣经中出现的光闪闪的大雕像可绝不仅仅只有一次，我们马上要谈到其中两个。今天是第13课，重点学习的主题是拜巴比伦。大家是否还记得但以理书2章的开头提到过一个大雕像，尼布甲尼撒王在睡梦中见到一尊巨像。不过罗德岛巨像可不是在梦里，也不是海市蜃楼，而是真实的建筑。对了，每当人们一提到罗德岛巨像，要知道它不仅仅是身材巨大，它的全名叫罗德岛太阳神巨像，代表太阳神赫里俄斯。圣经在尼布甲尼撒王梦中出现的巨像巴比伦是金头，从头到脚勾勒出一幅展现欧洲历史变迁的画卷。银币是马代波斯，铜腹是希腊，铁腿是罗马，半铁半泥的脚则预表分裂之后的罗马帝国。尼布甲尼撒只喜欢其中一句预言，先知说你就是那金头，但他不愿意接受对大象其他部分的解释，因为但以理还补充，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考古出土的古城砖上刻着尼布甲尼撒的豪言，愿我建造的大巴比伦亘古长存。他可不想被别的王国取而代之，于是他想到一个好主意。既然我梦到的那尊大象预表将来的一系列各个王权帝国的更迭，既然说是金头就是指我大巴比伦，我就按梦里的样式建个从头到脚都是纯金的巨像，以此向世界宣告，这就是我的百姓，必拜之神巴比伦万万岁。他觉得自己能够扭转世界的结局，野心勃勃的巴比伦王，他开始实施计划，以大量的黄金建造了一尊很可能是史无前例的大金像，高度达60肘，相当于今天的约28米，肘是古希伯来测量单位，经上说高是60肘，而宽度是6肘。圣经中一般并不会列出确切的长度，但如果只给出高和宽，按惯例就是长宽相等。注意，60肘高又6肘宽，相当于默认长度也该是6肘，就好像新耶路撒冷长度、宽度和高度都是一样。有许多学者相信这组数字实际上是60×6×6，听起来是否有些耳熟？巴比伦王颁布诏书，命令所有官员无论官职高低，全都到杜拉平原集合，最大规模的乐队已经准备就绪，只等着太阳升起，及时一到就举行开光大典。注意，只要蒙着金像的幕布一被揭开，音乐声响起，所有人都要俯伏敬拜，巴比伦全国上下都要统一去拜同一个神。末时受的权柄是否也有同样的野心？国王给大家发个信号，各样乐器齐鸣，人人都得俯伏敬拜。还有个小小的刺激，王命又规定，凡不俯伏敬拜的，看见那边之前造金像用的大火窑没有，里面剩余的炭火会被点旺7倍，再把抗命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 这是对不肯拜相者的死亡通牒是否联想到启示录的情景。听到乐器的声音之后，凡不俯伏敬拜金像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音乐声音响起，几乎所有人都俯伏在地，除了三个希伯来人。尼布甲尼撒抬眼便看到颇受器重的三位皇家哲士，他们分别叫哈拿尼亚、米沙利和亚撒利亚，这是希伯来名。巴比伦的名字是沙德拉、米煞和亚伯尼哥。他们才不肯拜金像，为什么？十诫之一明确宣告，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焦点是百姓必须抉择，是顺服上帝还是顺服人的命令。或许他们仨也做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其实国王对咱们不错，又是高官又是信任，就当只是出于感激拜他一次吧，就一次而已。实在不行，要不咱们至少假装系鞋带，别显得太鹤立鸡群，毁了这场盛会。我们只要稍微弯下腰，在心里向上帝祷告，别人都俯伏时别太扎眼就行。尽管可以找到一千种借口或方法，但他们毫不妥协，傲然站得笔直。三人在杜拉平原所做的见证，正是千百年来上帝一直希望希伯来民族能够向全世界所做的见证。主帮助他们在外邦人面前坚定站立，让上帝之名得荣耀。尼布甲尼撒冲冲大怒，你们竟没有拜金像，是故意的吗？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刚才没听清吧？我不想失去你们，再来一遍音乐。音乐响起时就要俯伏敬拜，否则会被扔进大火窑。王知道他们敬拜耶和华，故意问，有何神能救你们？谁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三人坦然答，我们绝不会弯腰屈膝，您也不必再演奏音乐。倘若我们侍奉的上帝愿意，他必然能救我们脱离陛下您的手。我有位朋友最近身患癌症已到晚期，他说，刀哥，我一直在祷告，但我在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身上找到了平安，主能医治我，但即使他没让我康复，我仍然侍奉他。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就是这样的态度。经上说，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倘若我们希望在末时免于毁灭，也得有如此的决心和果敢，因为上帝的百姓都将面临同样的考验，关于上帝的律法和敬拜的对象。千万谨慎，在末时代绝不能去拜巴比伦。尼布甲尼撒大发雷霆，自己赏识的三个年轻人竟然公然忤逆他，怒吼，你们竟敢抗旨不尊，我是国王，别忘了君无戏言。王吩咐人把窑烧热，要比寻常更加凄美。三人连着外袍被绑得结结实实，由最强壮的卫兵抬起来走向火炉，火苗夹着热浪窜到炉子外面。可是因为亡命紧急，窑又甚热，那台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的人刚一接近火窑，就都被喷出的火焰活活烧死。大家不妨稍微想象一下，假设你是其中一个士兵，受命抬三个犯人扔进火窑，你亲眼看到第一波抬人的两个士兵刚把沙德拉扔进火里，立刻扑倒毙命。国王喊，下一个，但圣旨不可违，要想圆满完成任务，顺服王命必然性命不保。士兵竟然不畏牺牲，只为了执行巴比伦王的错误指令。世界上有很多人，他们不怕死，却只是为错误的信仰，比如自杀式爆炸者，是这样吗？对吗？因此有人愿为之牺牲，并不代表他就是真理。三个人全被扔进火窑。接着尼布甲尼撒王问身边的官员，我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巴比伦王直勾勾盯着火窑说，看哪，我见有四个人在火中游行，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上帝的儿子。你若为耶稣挺身而出，可能会经历严峻的考验，幸运的是你绝非孤身犯险。正如上帝派他的使者去狮子坑中陪伴但以理，我们遭试炼时，耶稣也必会相伴。他说，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Amen。 今天我们也会遇到同样的生死威胁，倘若您带着圣经，我相信关于末时代挑战的最好的引言莫过于启示录13章，还是来已经解经。 读一下启示录十三章开头，仔细回想是否和但以理书的某些内容有极其相似之处。启示录十三章一节，我站在海边的沙上，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七头十个角。但以理书也谈到有十角。从海中出来的兽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但以理也提到一兽如豹，这兽的角像熊的角。但以理书也有一只熊，角像熊而口像狮子的口，仍然但以理书七章。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全世界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但以理也曾经提到有兽的权柄说夸大的话，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啊，抱歉，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但以理书也提到同样的时间段，相当于1260天或者3年半。兽就开口向上帝说亵渎的话，亵渎上帝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兽开口说亵渎话，抵挡上帝的真理，不仅是口头上，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这是逼迫圣徒的势力，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有国际影响的势力，凡住在地上的人都要拜他，也是一种宗教势力，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显然他与侍奉上帝的人完全针锋相对。后面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请大家注意，掳掠人的必被掳掠，如果有人用刀杀人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大家都听到过兽印这个说法吧？启示录十三章一共提到了两只兽，注意第十一节，经上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第一个兽从海中上来，而第二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羊是善良的动物，但它说话好像龙，龙预表撒旦，它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第二个兽的势力竟大到让全世界去拜第一个兽，就是死伤被医好的兽。不止如此，第二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兽箭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箭也可译为刀，就是指上帝的话，给兽做个像。继续，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又一次不肯拜像的死亡通牒耳熟吗？这道死亡令面向所有人，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言外之意是聪明人就能猜出兽的身份，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以上这一段就是背景知识，我先介绍我准备讲什么，再解释，最后再做总结。一共有两只兽，先问大家一个问题，经上说，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我请问各位，如果我只讲真相，您会生气或恨我吗？有句俗语是良药苦口，今天这课内容比较尖锐，但我必须真实的传达圣经的描述，想不想听真相？这里的两只兽分别代表大本营在欧洲的罗马天主教会和大本营在美洲的美国及各改正教，或称新教。这两个范畴包括了在座各位及场外每一位观众，不是所有人，大部分。我是新教教徒，居住地美国，我热爱美国，但第一只兽预表罗马天主教教会，十一节提到的另一个兽预表美国，关于这第二个兽以后的讲章中还会出现， 现在还是先参照圣经，比较以下信息是否和启示录第一兽吻合。只要一提到圣经中的兽啊，等一会儿暂时先记账，讲到这个问题时再详细解释第一个问题。但以理书三章的这个故事与启示录有何关联？前面读过了，启示录十三章第十五节，又将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说话容易，我把生命献给耶稣，但果真临到生死关头，你能做到吗？我们总习惯给自己找拖延的借口，今天实在不行，我只稍微拜一下金像，但明天以后绝不再犯。我们需要预先了解兽是什么，将来危机临到时才不至于妥协。这是生死抉择，没有任何事比生死更重要。第二题，圣经接近结尾处启示录十四章中三天使的信息是什么？首先，刚才读的经文是启示录第几章？第十三章。十三章之后便是讲耶稣再临前有重要的信息必须传遍天下，因为十四章结束时耶稣来了，至少是复临的画面之一。读一下这几节经文，十四章提到有三位天使的信息要传遍天下，每位天使总结出一道耶稣再临前夕必须广泛传扬的消息。简单过一遍，启示录十四章七节，第一位天使从天空飞来，他大声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是过去时还是将来时已经到了，这是整部世界史发展的最后一个历史阶段。前面的经文启示录二章和第三章把教会的全部历史划分为七个不同的阶段，其中最后一个阶段是老底家教会。老底家正是当今教会现状，我们自以为越来越富足，却不知其实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在今天，更多的人是死于过度饮食，而并不是由于饥饿，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各种富贵病。请问专家，我们真的更健康了吗？自以为拥有更多的物质财富，却不知灵魂的贫瘠与饥渴。但此老底家意思就是百姓的审判，这是给生活在最后阶段的百姓的信息。基督作为大祭司已经在天上进入至圣所，开展他作为中保的收尾的工作。经上说，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大家都同意耶稣再临时会进行赏罚，对吗？有人得救到空中与主相遇，有人被主再临的荣光杀灭，按常理他归来赏罚已先，总该有所预审，能接受吗？经上说审判要从上帝的家起手，这是彼得前书以西结九章也提到过。此时此刻一场预审正在进行当中，有没有感觉当头棒喝醍醐灌顶？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天使继续在警告你们正在接受审判，要赶紧调转脚步敬拜真神上帝，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是否与旧约某一段经文似曾相识？大多半启示录都与圣经其他章节遥相呼应，本句对应的是第四条诫命，打开出埃及记二十章，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这是一条被普遍遗忘的诫命，或至少被很多基督徒忽略，但它恐怕是末时善恶之争的焦点。正如但以理三章拜金像的场景，政府颁布的法令违背上帝关于偶像崇拜的第二条诫命，你必须选择我是敬拜上帝还是违背第二条诫命。但以理书第六章，王令要求所有人只能拜大流士，不能拜上帝，但以理必须抉择是遵守第一条诫命还是降服屈服于王命的威胁。在末时代，撒旦将要偷走十条诫命中的一条，我相信是第四条诫命。魔鬼会灌输没什么大不了的，他很清楚诫命绝不容变更，但仍要篡改。我们必须选择是顺服上帝还是顺服人，这关乎你究竟敬拜谁。经上说兽的权柄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只有一条诫命既涉及时间又关乎律法。启示录十四章，接下来看看第二位天使的信息。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说什么？巴比伦大城倾倒了，不是快倒了，是已经倒了。巴比伦大城倾倒了，为什么？因为他女字塔，妇人在圣经预言中代表谁？ 既说巴比伦是妇人，他是真教会还是假教会，或者叫赝品，至少是妥协了的教会，因为他是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妇人。接下来是新约当中描述的最令人胆战心惊的信息，启示录十四章谈到第三位天使的信息，第九节开始，经上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上帝大怒的酒。三天使信息是在警告末时代的我们，审判正在进行，必须转回敬拜真神上帝，不要拜兽像。巴比伦倾倒了，上帝的百姓赶紧出来。此刻上帝的百姓仍在全世界各个不同的教派和不同的教会，这是我从一开始就在强调的，我个人深信如此。我分享的信息来自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但我相信大多数真基督徒并不在我们的教会，听清了吗？这是我的正式宣告，我相信许多其他教派当中都有上帝的儿女，但耶稣再临之前将有一场大摇筛，上帝会将他的百姓聚到一起，那时只有两大阵营，没问题吧？一边接受受印，另一边得到上帝指引。全地范围的真基督徒们会发起一场震撼世界的复兴，渴望回归只符合圣经的基督之教义。我们本应该彼此相爱，向世人显明耶稣之门徒的身份，但撒旦布下各种迷惑的种子，就是巴比伦巴别塔，意思就是变乱，混淆真道的信仰已渗入每一个教会，五花八门的教义竖起隔离墙，但我们都将回归圣经，并且在真理中合一。这三天使的信息将要传遍地极，启示录十四章三天使宣告信息之后，下一个事件就是耶稣再临。因此我们正在看到也正在听到这些信息，这信息正在传扬天下，基督必很快归来。第三题，圣经预言中的兽代表什么？不管听到什么，请大家别轻易动怒。朋友们，美国就是第二个兽。有人觉得这样说是一种侮辱，似乎好像是，但按圣经惯例，常常以兽代表不同的国家。打开但以理书七章十七节，这四个大什么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不是四个怪兽，是四王或四国。因此我讲到的天主教教会和美国是兽，绝非说他们是妖魔鬼怪，只是指两种权柄，两种政治宗教权柄。按照圣经，兽就是王权或王国。再看另一道证据，但以理七章二十三节，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我们一讲兽的印记，大多数人本能地想象出一个凶神恶煞般有角有蹄的妖怪，大怪兽。一讲美国是圣经预言中的兽，马上被批判为他不爱国，或一提天主教就被指责针对天主教。我热爱美国人民，我是美国人，我绝对不会改变国籍，都听清了吗？我上过天主教学校，我有很多天主教朋友，我爱他们，但应该了解一些基本常识。当今规模最大的基督教教会是谁？罗马天主教教会。圣经预言提到最大的教会很奇怪吗？旧约时代有没有属耶稣的上帝之儿女？犹太人是耶稣的百姓，他们有没有犯错？耶稣有没有斥责他们，直指他们的罪恶？他有没有差遣先知去警告并责备他们的虚伪和假冒为善？百姓有没有犯错？有没有迫害先知？他们是上帝的百姓，没错，但耶稣直言相告。因此北美新教的各教派中毫无疑问有很多上帝的百姓，罗马天主教、东正教都有，但关于耶稣再临的真相，上帝绝不喜悦这些重要的真理被扭曲，而这正是教会的现状。请听我分析再决定接受与否。补充两个证据，但以理书八章经上说，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他们就是马代和波斯王。预言中的兽代表不同的国家，但以理书八章二十一节，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希腊王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第四题，如何确定第一个兽的身份？倘若有人提到鹰这种动物，通常大家觉得它象征哪个国家？是美国。要是有人说大熊又在给鹰惹麻烦，大熊指谁？还有狮子，好几个国家自称狮子，但普遍认为是指英国。说到龙都会想到中国，对吗？他们自称中国龙。因此即使在今天，我们仍在用兽代表不同的国家或民族， 富兰克林总统曾经提议用火鸡代表美利坚合众国，都有谁听说过？
没错，真事儿。我很庆幸他没有成功。
好吧，启示录十三章一节，前面是背景铺垫。我站在海边的沙上，又看见什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请注意，海后面还会出现海洋，预表什么？
这个从海中上来的兽有十角七头，
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罗马政权分崩离析时，原罗马统辖的疆土分裂为十个不同的区域，记得吗？但以理提到十个脚趾，这里代表罗马帝国的领土被分割为十份。不过十三章中的兽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特点。第二节开始，经上说，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这三种动物每一种都能在但以理七章找到踪迹。注意，但以理七章动物的出场顺序是狮子、熊、豹，启示录的顺序正相反，而是豹、熊、狮子。为什么？因为约翰写启示录时是回顾历史，他眼中看到的是反向追溯历史，和但以理的描述恰恰相反。但以理是在展望将来，两处预言都是严格按作者的视角而书。当然，这里的四兽分别预表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长着铁牙的第四兽是指以铁器闻名的罗马帝国。现在来查经，我先列出十三章第一兽的特征，看看能否确认这只兽的身份。前面曾经讲过，我相信这些线索都指向教皇权，罗马天主教会。我们先大致总结概括出九个特征，然后再逐一查考每一条线索。请看屏幕，第一点，他从海中上来；二是从龙那里获得能力、座位和权柄；三，有世界性的影响；第四点，犯了亵渎之罪；第五，他掌权42个预言月；他受了死伤又医好了；他还迫害上帝的圣徒；最后一点，他拥有神秘的数字666。接下来我们就逐个查考，看看这些线索是否符合圣经预言中提供的证据。第五题，这兽从海中兴起，海或水在圣经预言中预表什么？启示录17章15节，天使给约翰讲解了这个答案。你所看见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意思是第一个兽的权柄将兴起于某个人口稠密的文明中心。那么罗马教会从哪里的文明中心兴起？罗马。追溯到当时，欧洲文化或文明的中心是哪儿？约翰看到启示录异象时，他正被谁囚禁？罗马。有没有听过这句俗语，条条大路通拉斯维加斯？不，原话可不是这样。条条大路通罗马，罗马是当时的中心城市，有很多的民族，很多的人口。因此保罗要去罗马传道，他的最后一站和彼得一样，他们都要去欧洲文明的中心传播福音。之后基督教在罗马兴起。第六题，是谁给了第一个兽权柄和地位？启示录十三章二节，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们知道龙背后的始作俑者其实是魔鬼，不过特别是启示录十二章，龙亦特别指向凯撒统治下的罗马帝国，或者叫异教罗马。当我们学习启示录十二章，后面有一课还会涉及这些内容。十二章中也出现兽的权柄，大龙想要杀死伯利恒城中所有的男婴，启示录十二章四节。耶稣时代是什么权柄下令杀害所有男婴？罗马帝国。罗马，圣经预言中其实有两个罗马，第一个罗马铁的罗马，另一个罗马有铁和泥混杂。第一个是政治军事体，另一个是政治军事宗教体，半铁半泥的罗马。第一个罗马由凯撒领导，但渐渐的凯撒政权日趋衰败，同期的天主教会取得了合法身份，第二个罗马由教会领导，对吗？其实这里是说，谈到龙及异教罗马，凯撒渐渐放弃权柄，交出自己的宝座，同样的疆土，同一座城市，同一座皇宫，都被移交给教会。
也就是政权转移，后面还会展示这一段历史。这是第二条线索，龙祸一角罗马把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转交给教皇领导的教皇罗马。只要稍微回顾一下历史，这些只是很基础的关于罗马的历史常识。有一段时期，罗马很多基督徒被活活喂了狮子，但似乎一眨眼，罗马又成了基督教中心，翻天覆地的变化。前一秒基督徒还在遭遇惨烈的逼迫，不得不建地下墓穴，生活在地下，法律禁止百姓成为基督徒，突然下一秒就成了热门宗教，彻底的华丽变身。大概有几百年时间，直到主后300年之前，基督教被称为非法宗教，原意是被禁止的宗教。基督徒饱受逼迫，只能挖掘墓穴，常年躲藏在地下，成千上万的信徒为了信仰殉道。后来罗马经历了很多战争，特别是很多内战，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罗马帝王君士坦丁大帝，他的母亲显然应该是位已经悔改的忠诚信徒。王发现关于基督徒的传闻并非实情，尼禄诬陷圣徒火烧罗马，还诬陷他们是食人族，知道为什么吗？有人听到基督徒说，我们吃他的身体，喝他的血，在最后的晚餐，不相信那只是比喻，还以为基督徒躲在神秘地穴大吃人肉盛宴，于是对所有信基督的人都充满憎恨。罗马人同样也恨犹太人，因为他们常常起义反抗罗马，比如马萨达叛乱，所以才派总督监管，这也是基督徒想要和犹太人划清界限的原因之一。君士坦丁意识到基督徒并没有实质性的威胁，他使基督教合法化。他自称在米尔维安大桥战役前夕见到奇怪的异象，说看到天上有十字架，上帝说依靠他你将无往不胜，他真的胜了，于是在全国范围大肆推崇基督教。而且为了证明自己的诚意，他命令全军集体步行渡过台伯河，然后说现在你们受了洗都是基督徒。可惜士兵不过从入水前的干邑教徒变成湿邑教徒，谁晓得什么是基督徒的？以前说过，我第一次受洗之后当晚就喝多了，我不明白基督徒是什么概念。因此当邑教徒听到你是基督徒了，立刻把邑教的习俗带进刚加入的教会。历史评论员阿伯特，他在阿伯特的罗马史一书写道，罗马皇帝决定迁都于以君士坦丁大帝命名的新都城君士坦丁堡，对罗马的声望是极其沉重的打击。当时便有人预言迁都必将加速罗马的衰败，但是当君士坦丁大帝将大本营从罗马迁至君士坦丁堡，很多人以为罗马不再是首都，会从此一落千丈。但是历史告诉我们，随着天主教会的发展，随着罗马主教之权柄不断提升，教皇权赋予了罗马全新的生命力，使它再次成为都城。这一次它是世界文明的宗教之都，欧洲文明的都城。回首历史，一切发生的严丝合缝，从此教会不再局限于基督教之名，自称大公教会，罗马天主教会。基督教中心如何从耶路撒冷突然改为罗马？哪次会议做出的决定？早期教会曾在耶路撒冷召开过特别会议，记得吗？使徒行传15章描述过这次事件。但是东罗马的皇帝扎士丁尼大帝之前，首先是君士坦丁大帝使基督教合法化，很多异教徒入教后纷纷来找祭司说，我们有好多的神像应该怎么处置。教会回应，给他们起一些基督教名字，希腊和罗马恐怕有几千种神像。保罗曾经说，你们的神太多了，甚至连卫士之神都有雕像。他们问，这些神像怎么办？我们有维纳斯，有朱庇特、阿波罗、马尔斯，好办，改叫玛利亚、彼得、雅各、约翰。尽管圣经说人不能向偶像祷告，可是突然似乎一夜之间，基督徒纷纷开始陷入偶像崇拜，那是希腊罗马的泛神派的习惯。还有很多圣经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其他习俗，其实都源于异教徒的传统。圣经讲过地狱，希腊神话里冥王布鲁托掌管地狱，很多异教的谬道和虚假教训入侵，来势汹汹的涌入罗马为中心基地的基督教教会。后来罗马皇帝扎士丁尼，当时的都城在君士坦丁堡，他告诉罗马主教，这是主后528年， 哦，是538年，抱歉。他承诺，我交给您一支军队，您随意指挥。转瞬之间，教会不再仅仅是一个宗教势力，却转变成宗教政治联盟。罗马大学的历史系教授拉比安卡说，当君士坦丁离开罗马城，他把自己的宝座留给了教皇。从此罗马渐渐从凯撒的传承转变为教宗的传承。这也是部分权柄转移。刚刚读过这节经文，经上说龙将自己的能力还有作为和大权柄都给了兽。正是来自罗马的龙的势力杀害了耶稣，把钉子钉在主的手上。兽从罗马手中接受了他的能力、作为和大权柄，历史的发展正是如此。第七题，第一个兽，它的影响有多深远？经上说它能影响全地，启示录13章3节，它使全地的人都拜它，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它有普世性的影响。启示录13章7节，经上说，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他是全球性的势力。天主教英文 Catholic 是什么意思？就是全世界的。请问在座有谁不知道，罗马天主教是世界性的，它不只是教会，还是政权。试想，浸信会的教会领袖有没有权利召集联合国专门会议，只为听他致辞？或者说卫理公会的教会领袖，就算是希腊的东正教领袖，也无权召集联合国各成员国开会。但梵蒂冈不仅仅是天主教的本部，还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它有本国的大使，有本国的货币，有独立铁路线，尽管很短，有自己的邮政体系，另有专属的瑞士卫队，完全是独立自主的政权。虽面积近乎弹丸之地，只有103英亩，转换成大家熟悉的单位，大约是 0.42 平方公里，全国人口不足千人，但它是完全独立的国家，也是教会。第八题，这只兽开口说了什么？答案恐怕有点沉重，朋友们，但我们必须诚实。启示录13章第6节，经上说，兽就开口向上帝说，哪个单词？亵渎的话，亵渎，抵挡上帝，亵渎上帝的名。其实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也讲到兽的权柄，第4节经上说，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上帝的殿里自称是上帝。亵渎就是某人夸大高抬自己，与上帝平起平坐。要是我这样总结您还不满意，下面是圣经给出的定义。请打开约翰福音10章33节，经上说犹太人想要拿石头打耶稣，他们回答耶稣的话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而是什么？为你说亵渎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上帝。因此圣经对亵渎或健忘的定义，就是人将自己置于上帝的位置。犹太人都明白，人绝不能接受他人敬拜，这是圣经的解释。有没有谁还记得洗礼王使徒行传12章，他让百姓敬拜自己，百姓说这是上帝的声音，他竟然没有丝毫的推辞，主的使者出手，他一命呜呼。反观保罗和巴拿巴，路斯得城的百姓要向两人献祭，巴拿巴保罗听见赶紧撕开衣裳，喊着万万不可，这可是亵渎上帝，我们只是人，人绝不能像神一样接受敬拜，否则也只是被造的假神。因此但以理不肯拜大流士。天主教会有没有高举自己使人僭越了真神上帝的位置？这段话出自教皇利奥13世之口，他说，我们在地上所处的乃是全能上帝的地位。屏幕右边就是他的画像，我得注意分配时间，还有好多引文，时间可能不够。另一段引文，教皇可以修改神圣的律法，他的权柄非出自人，而是来自上帝，他就是神圣的。这是引自天主教会自己保存的官方会议记录，他就是神圣的君主、最高的帝王和万王之王。教宗本人就像是在地上的上帝，他是独一之主、信实之基督，并万王之王，拥有无上的权柄，拥有全能上帝完全的授权和指示，不仅在地上有权柄，在天上也有权柄。我有一套摘录清单，全是 利奥十三世的教宗通谕信札这段，因此教宗被冠以三重冠，他是天国之主，地上之君，同时也是冥界之王。我们明确规定使徒宗座、梵蒂冈和罗马教宗享有全世界的最高管辖权，摘自特兰托公会法令，这些很容易查到，网上都能搜索，隋唐教材里也有。天主教确实官方宣告，教皇不仅仅是普通人，教皇的特权之一就是与上帝并驾齐驱。亵渎还有另外一层定义，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这说亵渎话的是谁？除了上帝以外，谁能赦罪呢？因此，若有人自称有赦罪的能力，便是亵渎上帝。耶稣有没有说他能赦罪？他说了，他的权柄来自哪儿？他本人就是上帝之子。耶稣告诉妇人，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他赦免了他的过去。探子从房顶坠下来，主说你的罪赦了。文士说这是亵渎话。他们思路没错，不过耶稣就是圣子上帝。若有人自称我有权判定人的罪，也有权利赦免，那才是典型的亵渎。接下来请看看这本书《神父的神圣性和责任》第十二卷。上帝自己已有义务接受神父的审判，无论神父接受或拒绝接受认罪，决定赦免或不予赦免，他们的判决立刻生效，上帝必须承认并采纳。意思是由神父和教会决定赦免谁。有哪节经文说过让人必须去找神父认罪，求神父赦罪？经上说要向真神上帝认罪，还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第九题，第一个兽还是启示录十三章一节，来自海中的兽，第一个兽的统治时间有多久？这里有个时间段，在启示录中以三种形式共出现过七次，千万别漏掉。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多久？42个月。42个月按犹太历一年有360天，阴历中的42个月就是3年半的时间，或者1260天，同样时长。以利亚时代有3年半饥荒，同样时长。耶稣传道也是3年半。这个时间段预表遭受迫害，以利亚被迫逃亡隐居3年半，耶稣也一直被跟踪和逼迫3年半。3年半又是预言中真教会被迫害的1260年。上帝的百姓不得不生活在地下，因为有个政治宗教机构铁和泥混杂的权柄在那段时期掌权。主后538年，罗马教宗的至上权柄得到法律认可，历史上很容易确认的年份，查士丁尼皇帝宣告并执行本法令，授权罗马主教管理所有的教会，成为教义的设定者，并有权惩罚异教徒。他还交给教会一支军队，以强制百姓信教。耶稣从没有为增加信徒使用过武力，可那时所有不接受天主教教义的人都被杀害，基督绝没有如此教导教会。再看看这一段话，主后538年，维吉利在贝蒂萨留将军的军事保护下升任教皇宝座，出自基督教会史卷三327页。42个月后，在兽身上发生了什么？请打开启示录13章第3节，经上说，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前面说过有42个月，圣经预言中一日顶多久？我给你定规侧卧40日，一日顶1年，42个月等于1260天，也就是实际的1260年。从538年开始计算，1260年之后就到了主后1798年。那么1798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还记得吗？从主后538年到1798年，罗马教会持续实权统治着欧洲，也就是罗马教皇权。谁会下国际象棋？国王和皇后左右两边是什么棋子？主教，一个王一个后，两个主教。当时欧洲的权力格局基本就是那样，每一位欧洲君主身边都有几位代表教皇的大使监国。教皇说，你们必须跟从我，按我的吩咐向教会缴税和捐款，如有违背，我将宣告你们通过百姓全都被逐出教会，无神父赦罪，没人能去天国。教会实际上掌管着整个欧洲，他们能决定谁去炼狱或地狱，因此即使是君王也得怕教会三分。但到了1798年，拿破仑发起一系列战争， 他派自己的大将军博塞尔攻入罗马，废除教皇的政权，另外设立了世俗的政权。这一年，罗马天主教会受了死伤，失去了在欧洲的影响力，再无当年叱咤风云的权柄。看一下启示录十三章，刚才读过了，经上说掳掠人的必被掳掠，如果有人用刀杀人必被刀杀。那段时期很多教会的领袖人物都丢了性命，教皇本人成为俘虏，被押解到法国的瓦朗斯，最终死在那里。这种死伤的状态下，教会似乎已失去掌管欧洲的权柄，但这样的死伤竟然被医好了。这里有一份备份的1929年的旧报纸，确切名称是《旧金山纪事报》。教皇再次以独立主权国领袖的身份恢复了之前的权柄。今晚的罗马像当年一样，梵蒂冈与意大利握手言和，双方共同签署了医治历史伤口的划时代文件。是不是很有意思的描述？有没有发现医治历史的伤口，那是在1798年所受的死伤，双方都认真地表现出极大的诚意。这样的死伤能得到恢复，墨索里尼出了一臂之力。梵蒂冈建国后再次成为独立的国家政权。现在梵蒂冈的大使不仅只派到欧洲，而是遍布全世界。大家知道吗？包括美国和加拿大，美国有常年外派的驻梵蒂冈大使。这意味着什么？教宗的影响力很大。圣经还告诉我们，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现任教宗方济各是位独一无二的人物，他是首位出自耶稣会的教宗。因为前一任教皇辞职，安妮迪克16世辞职，这位继任的教皇原本默默无闻，住在遥远的国度，甚至在另一个大陆板块突然横空出世，叱咤风云，几乎每周都会上头条，而且常常是让地球抖三抖的新闻。教皇权拥有绝对的全球性的影响力、声望和特权。教宗看上去非常亲切，我绝非针对他个人，他本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而且实实在在。但我们在讨论天主教的教义从未改变过的官方教义，他们始终坚称教宗绝无错误，有白纸黑字的文件，还宣告教会有赦罪的能力。第十一题，兽是否是宗教势力？之前但以理启示录中出现的那些兽大多指政权或王国，但这只兽有更多的宗教因素。启示录十三章十五节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因此这里牵涉到敬拜问题，是宗教问题。都同意吗？你们安静的吓人倒让我高度紧张。第十二题，兽向圣徒做了什么？除了以上特征，兽还是一种迫害势力。启示录十三章七节经上说，又任凭他与圣徒什么征战，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了圣徒。罗马天主教会毫不避讳自己曾经大肆逼迫的历史事实。教宗约翰保罗二世曾勇敢地代表天主教会，为当年残害数千万无辜的异端请求社会原谅。我去过欧洲，至今仍能看到一些行刑事，有些教会甚至组织教友去参观。当年的宗教审判所把不信教会的人酷刑折磨，一旦定为异端必死无疑，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实际被认定为异端的基督徒、犹太人及其他百姓约有5000万死于教会迫害。称天主教为迫害势力绝不夸张，他自己也承认。英国有位历史学家爱德华·勒克这样写道，罗马教会沾染的无辜者的鲜血超过人类有史以来任何国家或机构，每一位有足够历史知识的新教教徒都不会质疑这一真相。这本书书名是《合理化之灵在欧洲的兴起史》。第十三题，识别兽之身份的神秘数字是什么？这条线索很值得关注。启示录十三章的最后一节第十八节经上说，它的数目是多少？666。有一天在便利店买东西，找回的零钱刚好是6.66。我说，嘿，看666。他说，哦，真的？我问，知道什么意思吗？他说，不知道，但肯定不好，反正是不祥的数字，大家一听到这个数，哦，
假如你去大礼堂看演出，当然每个座位都有编号，这个数字是665，下一个是666，它没有任何含义。接下来的内容也算是关于666的奇妙真相，你会发现很有意思。但请注意听，教宗的官方的正式头衔经上说有个人的数字，是指领袖人物，并不是特指某一任教皇，而是指教宗的身份或名号。本引文摘自教宗约翰保罗的著作《跨过希望的门槛》。当你面对教宗，必须做出决定是否相信。天主教的最高领袖因着信被定义为耶稣基督的代理人，官方头衔耶稣基督的代理人拉丁文就是 Vicarius Filii Dei， 这是官方称号，代表着教宗的身份，并且被众信徒普遍认可。教宗就是在地上代表上帝之子，取代全能的三一上帝之第二位格的人。听到有人敢说我在地上取代耶稣，真是很可怕，这是天主教教义。下面这些内容，他们的原文现已经莫名其妙的失踪，教宗法官上的字母都是什么，又有什么隐意？根据我们的星期日访客记载，教宗法官上的文字如下： Vicarius Filii Dei， 拉丁文原意是上帝之子的代理人。可以去很多网站搜索天主教官方文献，梵蒂冈也有自己的图书馆。教皇约翰不是约翰保罗二世，应该是教皇约翰23世，上个世纪的某任教皇。他曾经几次在文件中使用 Vicarius Filii Dei 的称号。如果把这里的拉丁字母分别按照对应的罗马字母转换成等值的数字，当然英文本身并不对应等值的数字。注意，罗马数字 V 代表什么？都有谁会认读罗马数字 ？I 是 X 10 ，C 是100，一个世纪，对吗 ？M 代表千年，数字1000。把教宗法官上的文字 Like years。Filii Dei 看作罗马数字，再把对应数值累加起来得多少？666，这是人的数字，教宗的头衔。贯穿启示录，数字7代表着完全、完美或彻底完成，数字6代表的意思是不完全，巴比伦的计算体系就有可能是受此启发，因此3个6预表着3种谬道的联合。这种三一联盟集合了龙、兽和假先知。第14题，谁会在天国唱赞美上帝的诗歌？可以读一下启示录15章2节，经上说，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上帝的琴。朋友们，我得再总结一下，我恐怕没办法讲完所有准备好的内容，我会一边祷告一边分享，但必须按照圣经来讲。 Amen。 经上说不可跪拜偶像，也不可侍奉他，对吗？天主教会说人可以跪拜，也应该拜那些偶像。经上说除了耶稣再无完人，对吗？罗马天主教说玛利亚是无罪之身。经上说耶稣基督是人与上帝之间唯一的中保，提摩太前书2章5节。罗马天主教说玛利亚也给人做中保，经上说基督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天主教会说每一次弥撒神父将基督献在祭坛上一回，经上说所有的真基督徒都是圣徒和祭司。天主教会说圣徒和祭司或神父只是全体教会信徒中的特殊阶层，经上说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知道自己有永生。天主教会说基督徒不能也不该知道自己是否得了永生。圣经不允许称呼宗教领袖为父，马太福音23章9节，别称呼人为父，你们只有一位父在天上。天主教规定要称呼神父和教宗为父。经上说祷告时不要用许多重复话，这是耶稣原话。天主教会说要念我们的父万福玛利亚，一遍一遍的重复，尽管耶稣提醒不能用重复化祷告。圣经说只能请求上帝赦免罪恶，天主教称必须向神父认罪请求赦免。经上教导给人施洗之前也要传播上帝的福音和10条诫命，要先信而后洗。
天主教说新生的婴儿认识世界之前就必须先受洗，还有炼狱、地狱边界、为死者祷告，圣经都从没提过。但这些源自外邦的异教遗产全都涌入基督教界。耶稣在临之前，他呼召他的百姓出离巴比伦，有很多善良可爱属灵的百姓被不符合圣经的教训迷惑，今天仍然在不同的教会。上帝希望他的百姓回归圣经真理。现在讲了这么多之后，咱们还是朋友吗？
是。
再强调一次，我爱所有教会的教友，但我深信我们必须忠诚于上帝的诫命和耶稣的见证。你是否愿意祷告？主啊，这些信息真的很扎心，但我愿意跟随基督和他的圣言，能保守我们躲避主的愤怒的磐石，唯有圣经。您是否愿意？想不想接受他？请举手。先有请克里斯汀上台，他演唱时直播时间也就到了。愿我们一起在心中祷告，求上帝帮我睁开眼睛，看清他预备的丰盛的救恩，看见并且认识他的真理。这是您的心愿吗？ Amen。
Of truth thou hast for me, place in my hands the wonderful key that shall unclasp and set me free. Silently now I wait for thee.